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阿爸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长兄，来赎我们的罪，而且做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常常陪伴我们，一直引导我们，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特别感谢我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软弱人、愚蒙人的这种体恤。求主耶稣基督，你继续不断地引导我们，特别把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讲道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把你恩惠的福音讲解得清楚。也求主耶稣基督你祝福所有仰望你的人，使我们凡仰望你的都不致羞愧，都更明白真理，都更晓得福音。愿主你在你百姓、在你儿女身上赐下极大的祝福、极大的恩典。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愿主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来，使我们这些软弱人都能荣耀你的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是因为这个端午节假期的缘故，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今天就这个要上班，所以我们这个希伯来书我们暂停一次，然后我们今天讲马太福音。好，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好，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好，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就是马太蒙召，好，就是上帝呼召马太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啊，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好，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哈，因为这段经文也不长，好，所以我们就不起硬的读了，我们就齐读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呼召税吏马太，好，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就对耶稣说，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我们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读的这本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谁写的呀，弟兄姊妹？马太写的，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税吏马太写的，对吧？这里面马太就在这里记了一段他是怎么蒙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马太还在税关上，就是他是一个税吏嘛，他在税关在那收税的时候，然后主耶稣走到他身边，到他面前跟他说，你跟从我来。然后马太就跟从了主耶稣，跟从了主耶稣之后呢，主耶稣就跟马太一起去吃饭了。好，然后呢，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什么呀？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就是都是人觉得有问题的人，对吧？然后过来跟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坐席，一起吃饭。这个时候，法利赛人看见这个情景，他们就有点受不了了，对不对？他们就问他说：“这个，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敢直接挑战主耶稣，是偷偷的问主的门徒，是吧？说你们先生怎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为什么他们瞧不起税吏？不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公务员这工作不错嘛，是不是啊？那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税吏是收税，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被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人其实是不希望罗马帝国统治他们。然后税吏是代表罗马帝国来跟以色列人收税，然后税吏还经常中饱私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当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不是有税吏也去受洗，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有士兵也去问我们该怎么办。税吏问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讲说，就取你们当取的，不要多取，对不对？这个就是税吏经常是，比如说 罗马帝国说的一人要收一钱银子，税吏可能收一钱半或者收两钱，其中一钱上交国库了，另外一钱他自己揣兜里了。大家记得还有另外一个税吏叫撒该，大家记不记得？就主耶稣去他们家吃饭，他特别受感动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讹了谁还谁四倍。你看就说明他以前讹人不讹人呢、啊、讹人，对不对？然后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那其实他税吏这个职业在当时就是贪污哈，就经常有这些。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认为说，耶稣你怎么可以跟税吏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呢？是不是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呢？而且这么张扬的这么专注的把一个税吏叫马太给呼召下来了。而且马太是做普通的门徒还是做了使徒啊？弟兄姊妹，做使徒。哎，新约圣经第一卷书叫什么？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第一卷书居然不是彼得福音，居然不是约翰福音，第一卷书居然是马太福音，是吧？是这个税吏写的，你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主耶稣呼召马太，把马太呼召下来，然后他们这样子去问的时候，他们非常的不理解，主耶稣就代替门徒来回答。因为主耶稣听见了，他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康健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的人，需不需要医生啊？不需要。病人需不需要医生啊？病人当然需要了，医生在病人当中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就讲说，再跟他们引用圣经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就是何西阿书里面讲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是当时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都读过的，说你们要去想想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对不对？他说我来是招义人还是招罪人呢？我来是来招罪人。所以我们今天就就着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讲解福音。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的就是福音的呼召，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福音的呼召。你去看这里面记载了马太的蒙召，就是税吏马太，就是使徒马太，他后来做了使徒。他为什么可以做使徒？他为什么生命经历这么大的改变？是他去找耶稣还是耶稣来找他？弟兄姊妹，耶稣来找他，是耶稣来呼召他。所以我们说你首先去看福音的呼召，福音的呼召他从来都是从上帝那里发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注意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不是亚当夏娃跑到上帝那里去求耶和华上帝啊，求你救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而是耶和华上帝到伊甸园里面去找他们，阿们吧。大家我们再讲到我们新约，大家还记得另外的使徒，使徒彼得，彼得是不是打鱼的时候看见了耶稣，然后把渔网一撇去找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主耶稣来找他。彼得他们打了一夜的鱼都打不起来，什么都没捞着，主耶稣说来撒网，他们一撒网，结果打的鱼太多了，一个船都装不下，彼得又把其他的约翰他们叫过来来帮忙，然后彼得他们都跟了耶稣。从来都是主怎么样子啊，来呼召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从来都是上帝来呼召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上帝的。那你说梁弟兄，那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们说意思很大，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知道一件事情由不同人做，他做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阿们吧。比如说你要画一幅画，然后请毕加索画这幅画，和随便找一个小孩子画这幅画，哪个会画得好？肯定毕加索画得好，对不对？肯定达芬奇画得好。同样道理的，呼召这个工作是谁做的？弟兄姊妹，上帝做。上帝做这个工作会不会失败？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做这个工作会不会没有能力？不会。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呼召是福音，是神的呼召，神用福音来呼召我们。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这个魔鬼试探他，他得胜了以后，他就出来传讲福音，到处去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是不是啊？这是谁呼召啊？上帝呼召我们。所以上帝发出的呼召他就一定成功，绝不失败。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晓得说是上帝来呼唤人的时候，上帝说呼唤你，呼唤马太，呼唤彼得，他呼唤的人都要能听见，听见以后都要怎么样？都要蒙福。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是因为上帝呼唤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说但是没有像马太这样子，是马太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阿们吧。马太那个时候是主耶稣走到他身边，我们呢？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是谁呼召我们的？对了，圣灵借着什么呀？圣灵借着圣经真理，借着福音。你说不是，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讲的时候，没有拿圣经，他没有，主耶稣这时候有没有拿本书，拿着旧约圣经对着马太说，马太，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主耶稣就是走过去说，马太来跟从我吧， 马太就跟从了。所以你为什么成了基督徒，是因为也是圣灵感动这些人，主使用这些基督徒，然后去跟你传讲福音，阿们吧。然后用的方法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你是在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布道会，或者你在听这个网上的这些音频的时候，哎，听到一个布道会，然后你那个时候一听，哎呀，信耶稣得永生，那有什么不好呢？我要信，其实圣灵感动你，你就信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见上帝来呼召人，上帝来呼召人，一，他一定不失败，阿们吧。只要是上帝做的事情，一定做成功。如果上帝还做不成功的话，那人就更不用想了，对吧？所以上帝一定做。另外一个，我们说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一定显明一件事情，是不是显明上帝爱我们？他如果不爱我们，他呼召我们干什么？是吧？你看，我们前段时间我还看一个这个网上看新闻，说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冷漠了，然后有人倒在路边，然后大家都绕过去，没人管。然后有一个这个，包括有人在路边这个欺负人，比如说打架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都赶紧走了，这是人的软弱，是不是？然后但是有些人有爱心，他说不行啊，这个事情我不能让它发生啊，他就过去了。或者说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欺负你的孩子或者你的至亲，你这时候会不会冷漠不管呢？不会，你因为爱他，你就会去管。我们说上帝呼召我们而不任由我们去灭亡，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阿们吧。你要从上帝的呼召，所以主对马太讲这个话说，你来跟从我，其实这是一个爱的呼唤，阿们吧。福音从来是一个爱的呼唤。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呼吁我们领受福音，是上帝看我们不顺眼想把我们拉到他身边揍一顿呢，还是想让我们到他身边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和祝福？他是呼召我们领受福音，是想来让我们得他永远的爱呢，还是他呼召我们得福音是要劈我们一通？我再问弟兄姊妹，他要永远来爱我们，阿们吧。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他呼召马太、彼得或者王弟兄、李姊妹等等的，他把我们呼召到他面前，就说我要爱你们。而且圣经上面讲说，神说我以什么爱来爱你们啊？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我爱你们是永不改变的，是不是啊？有没有婴孩的母亲忘记吃奶的婴孩啊？他说不会有，即便有，我却怎么样子啊？不忘记你们。所以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且上帝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为了使我们蒙爱，他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阿们吧。因为他是绝对公义的上帝，如果耶稣不为我们死，我们就进不了天堂，我们就不能享受他永远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这个上帝的呼召，福音的呼召。第一个，你要看到福音的呼召从来是上帝发出来的。其次，你要看到什么？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呼召什么人。他呼召税吏马太，就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是个税吏啊，这个是以色列人瞧不起的职业，这里面是很多的问题的，是吧？然后呢，后来主耶稣又怎么样子呢？又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坐在一起吃饭，一起坐席。所以主耶稣呼召什么人？弟兄姊妹，对了，他呼召罪人。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税吏，我相信有很多法利赛人，有些人想起来的话，他会非常的不高兴，包括到了新约他会非常的不高兴，因为这个税吏写了整本圣经第一句，这个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排在第一位，是不是、啊、很奇妙的，圣灵的安排很奇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谁有资格领受上帝的呼召？法利赛人的答案和我们的答案不一样，对不对？法利赛人认为说必须是那些好的，必须是那些追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些人说神救自救者，就是谁想得拯救，谁努力追求金钱，上帝才救他，这是法利赛人的思路。然后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康健的人怎么样？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呀？我是来招罪人的。他说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法利赛人很不满，说你怎么可以呼召一个税吏？你怎么可以和那么多的税吏和罪人在一起？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很开心，我愿意做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其实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只要是亚当的后裔，都有资格领受上帝的呼召，阿们吧。 我为什么讲这个话？我希望我们有些弟兄们不要误会了。我们有些基督徒或者有些慕道友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他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的，在网上问我，他说他传福音给他一个好朋友，一个好朋友其实最近经历一些艰难，他传福音给他，然后这个好朋友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跟这个姊妹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像你们这么敬虔，我觉得我不能信耶稣。然后这个姊妹就问我说，那梁弟兄，我该怎么回答他呢？因为正好他这个进食的时候被这个好朋友知道了，因为他好朋友那天中午吃饭嘛，他在那天他在进食祷告，然后所以我说两个建议，一个呢，像主耶稣说的，以后进食的时候尽量别叫人知道，是不是啊？你别进食的时候让人知道你在进食，吃饭的时候你借故回家或者去哪儿先避开，对不对？另外一个，我说那就是你按照圣经来讲，圣经不就是福音传给罪人吗？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谁有资格领受护照？是不是必须预备好的心灵才能领受护照？是不是必须追求敬虔的人才能领受护照？是不是必须相信有灵魂、相信有天堂的人才能领受护照？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其实你只要是个人，马丁子妹，你就可以领受福音的护照。为什么亚当的后裔还有没有义人？我再问丁子妹，主耶稣讲这个话是对的，对不对？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如果我是健健康康的，你非让我去医院去做检查还看专家号，对不对啊？就不对了。但是如果我是病人，我去医院正常不正常？正常。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病人呢？是啊。所以你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信耶稣，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听了这个道，你说我，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听了这个道，你就在心里默默地向耶稣祷告，说耶稣啊，如果你像那个梁弟兄说的那样是真的，求你就拯救我，把我的灵魂救在天上。你这样的祷告主听不听？我再问弟兄姊妹，听。其实你为什么会，如果你能这样祷告，就是你听了上帝的呼召了，就是圣灵向你的心说话。上帝是不是像我们人一样有脸有手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神是什么？神是灵，灵就是看不见。哎，灵是不是空气？我再问弟兄姊妹，哎，灵是不是电能啊？是不是一种能量啊？也不是。其实空气也好，能量也好，这都是属于物质界的。阿门吧。神是灵，所以你看不见。所以你为什么会受感动？其实就是圣灵感动你。阿门吧。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招什么？我是招罪人，我是招罪人。所以你只要发现自己软弱，你发现自己有问题，你觉得自己艰难，你就可以呼召呼求耶稣，就一定得着。耶稣呼召的是什么人？呼召的是罪人。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你自己的软弱过多，你要看那位呼召你的。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要看那位呼召你的。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像一张纸，当然我这个是面巾纸了，就是更简陋的。其实同样一张纸，比如说一张宣纸，比较好的纸，这个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是在乎纸本身呢，还是在纸上画画写字的人？如果我们拿一张纸，然后毕加索在上面画了一幅画，怎么样？这个纸值钱不？如果达芬奇在上面画了一幅画，值钱不？值钱。那如果你儿子呢？你儿子在上面画了一个画呢？值钱不？不值钱，擤鼻涕就好了，对吧？因为不值钱。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上帝呼召你，所以我把我自己交给上帝，上帝在你身上画画，你有价值没有啊？非常有价值。本来你受造就很有价值了。阿门吧。你受造就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然后你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你就大不一样。所以我讲这些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自己过多。我们经常会看自己，哎呀，我很软弱，我很有问题。我说你看主，你看主要在你生命当中做什么。阿门吧。他来呼召的是什么人？上帝会不会嫌弃我们说，咦，你这张纸已经旧了，我不能写了，我不能画了，好，你把自己搞平了我再用，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思路，你明白吗？法利赛人是觉得说，我们至少要把自己搞好了，搞到一定程度，上帝才能用我们呢，才能呼召我们呢。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思路大错特错。因为真的，这个思路在很多法利赛人，这是法利赛人，这也是我们天然的一个想法。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个想法，觉得说至少我要达到什么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上帝才可能在我身上啊做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吧，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有的思路。不，上帝在他有没有难成的事？在人是不能，在神呢？在神凡事皆能。而且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上帝拣选了世上尊贵的人，让他们更尊贵，拣选了世上强壮的人，让他们更强壮，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怎么说？神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人，软弱的人，不尊贵的人，要叫那些自以为强壮，自以为义，自以为尊贵的人要感到羞愧。阿们吧。保罗也讲了说，神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怎么样显得完全，是在人的什么地方显得完全？我再问，软弱还是刚强啊？上帝说，我的能力是在你们的刚强上面显得完全，是不是这样说？不，上帝说，我的能力是在你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上帝呼召什么人？上帝呼召的是罪人，呼召的是软弱的人，呼召的是有的时候你软弱的一塌糊涂，上帝正在你身上显荣耀。阿们吧。所以我才讲说，你如果老是只是看你自己，你忘了看上帝的话，你就觉得我没办法，因为按照我们的思路，按照我们的观念来讲，我这么软弱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讲这世上有一些专家，有一些很厉害的人，能够化腐朽为什么？为神奇。那些你见过的专家，你见过那些牛人，跟上帝比哪个牛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牛吧，对不对？你明白？你看到真的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你看到那个有些画家也是，你拿一个纸，然后哎呀滴了两滴墨，说哎呀这个纸没搞好，他说别动，没关系，等我来擦擦擦，把在上面一画，滴的那两滴墨正好，对吧？画出一幅很漂亮的画。这是我们说这画家真厉害，对吧？如果那个画已经搞得很那个啥了，我们觉得没办法了，但是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我们的上帝呢？我在问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觉得罪已经把我玷污了，我很软弱了，我很多问题了，但是在神怎么样子？没有难成的事，在他凡事皆能，因为他呼召的是谁呀？他呼召的就是罪人。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讲到上帝的呼召，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呼召我们是强迫我们呢，还是感动我们？哎，马太在这里，是不是主耶稣在那？马太给我下来，你不下来你小心啊，是不是咬牙切齿的让马太吓坏了下来的啊？弟兄姊妹，我相信不是。主耶稣在那里对他说，你来，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这表明主的话语都是有能力的。但是这个能力我希望大家搞清楚，我们常常讲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阿们吧。这是主说的，这是圣经上面讲的，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您打开神的话语，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能力没能力？有能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看了这几个字，心里面就特别得安慰了，说我知道主你说过你要安慰我，你一定会安慰我的。阿们吧。主说的，我要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哎呀，我之前很多的担心，我觉得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样，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一下子我们得了安慰，得了激励了。阿们吧。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小心，我们常常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以为说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他能力会好像强迫我们，会不会？神会不会用他的能力强迫我们，造成一种威压？哎呀，马太坐在税关上，耶稣喊呢，马太跟我来，然后马太说不行啊，我本来不想去，但是坐的椅子坐不下，觉得屁股下面好像着火了一样，不行，赶紧走，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肯定不是。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上帝呼召每一个人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是强迫人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当那些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彼得着急了，不是拔出刀来把谁的耳朵砍掉半截啊？叫什么名字？大家记不记得？对了，马勒古，对吧？彼得一生气，一刀把马勒古的耳朵砍掉半截，想着保护主耶稣。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呀？说收刀入鞘吧，然后怎么样子啊？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反对人强迫，他自己会不会强迫？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把上帝搞错了，你知道吧？主耶稣反对彼得去强迫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收刀入鞘吧，他自己会不会强迫人？不会。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我们很多基督徒很软弱。有一次彼得来问主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了，我原谅他七次可不可以？主耶稣怎么回答呀？主耶稣说，你要七次太多了，是不是这样说？对不对？七次太多了，是不是这样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是咱中国俗话，对不对？中国俗话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讲的？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其实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啊？是无限次的意思，就是一直下去。好，他要求彼得谁得罪他饶恕七十个七次，我们得罪上帝呢？ 一得罪他就发火，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描述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一边要我们弟兄得罪你的饶恕70个7次，一边我们如果做错什么事情一得罪他，他马上发火，你说这个上帝假冒伪善不？所以你不可能的。所以上帝讲的说，我是不轻易发怒，有怎么样子啊？有丰盛的慈爱。你仔细再去想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其实对上帝的认识都错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再回到这里讲，主耶稣基督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是大有能力的呼召，但是这个大有能力的呼召是感动人心的呼召，阿们吧。所以马太是被感动，彼得是被感动。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时候更是这样，彼得打了一夜的鱼，作为一个渔夫干了一夜什么都没得着，其实心里很多沮丧，对不对？很多沮丧。然后主耶稣这个时候让他再打鱼，是不是炫耀啊？主耶稣是不是打一夜都打不着，看我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主耶稣是连续，你明白吗？因为主一看这个渔夫干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得着，主是连续，主说来撒网下去。然后彼得说，夫子啊，我打了一夜我都什么都没打着，但是既然你说了我就照你说的再撒一网吧，其实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看你这个人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对你有一种亲切感敬畏感或者怎么样，我就想听你说的。结果撒下去以后，这一网鱼太多了，拉不下来，然后赶紧让约翰让雅各他们都来，安德烈他们都来帮忙。然后彼得在主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跟他怎么讲啊？主说，你从今天开始要得人如得鱼了，你要得人了。其实主从来都是感动人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一个人是被感动他更牢固更持久呢，还是被强迫更牢固更持久？被感动的，是不是啊？被感动的。你比如说教育孩子，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快上小学了，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做父母的都知道，你对你孩子，如果你的孩子从来都是要强迫的，这个教育是失败的，对吧？你都是强起来啊，再不起来我揍你啊，然后赶紧给我写作业啊，再不写作业我怎么怎么着，这个教育是失败的，对吧？但是你是爱他感动他，使孩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孩子是从这里面他是一种被感动，他觉得爸爸妈妈爱我，所以爸爸妈妈让我做这个事情我就好好去做，哪个持久？一定是被感动，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清楚看见上帝的呼召大有能力，而这种能力体现在对人心的感动上面。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圣经上面说我们这颗心原来是实心，后来变成什么了？变成肉心了。实心变肉心是一种神迹性的工作，但是实心是怎么变肉心呢？我跟你讲，实心变肉心从本质上面来讲，这是圣灵的工作。从上帝做工的方式来讲的话，上帝是用福音感动我们的心。我说就好耶稣基督的血，我们的心本来像石头又冷又硬，耶稣基督的血，他的肋旁流出的水，还有他的眼泪一滴一滴的滴在我心上面，然后我的心就开始嘶嘶嘶开始融化，开始变暖，开始从实心变成什么？变成肉心。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上帝的呼召从来是感动的呼召，上帝感动我们。我再问，其实你去明白，一个人如果惯了听从命令和一颗心被感动自由而行，其实惯于听从命令的，我们说那是奴仆的习惯，阿们吧，是奴仆的习惯。奴仆特别在他们马太他们那个时代还有奴隶嘛，那个时候奴仆就是这样子的，奴仆就是要主人一吩咐你赶紧去做，但是这是奴仆的心。儿女能不能这样子啊？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变成了整天是命令来命令去的话，你说我的儿子特别好，我一命令他就干，我一说他就不让他干他就不干，特别听命令。其实你仔细去想，这个父子关系或者这个母子关系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这是不正常的。你的儿子应该是被感动的，他是有一颗儿女的心，他不是习惯了被强迫，他是习惯了被感动，你明白吗？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我发现我儿子，因为我作为传道人也不是说各方面都是完美的，我儿子有时候跟我今天早上还跟我生气的，有时候觉得爸爸你老是这样说话哈，我生气了哈，今天晚上我给你摆勺子的时候把最小的勺子摆给你哈。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他觉得，因为我早晨要带他早点起来，有时候急嘛，说赶紧起来赶紧起来，他觉得受强迫， 是不是啊？那就是这样。所以我讲，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跟孩子发命令，而是你必须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也跟我们发不发命令啊？有发命令，但是他从来是爱的命令，然后他用爱来感动激励我们。保罗有没有讲说我们被上帝的命令所激励，还是说我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啊？我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是被感动的。所以你学会了这一点，弟兄姊妹，你学会了这一点的时候，为人处事就有大不一样。你学会，包括你跟同事，包括你跟客户，包括你跟你的朋友，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学会一个是感动别人，而不是强迫别人。我们天生是喜欢强迫别人，天生喜欢命令别人的，而觉得感动人太费劲太难，对不对？想感动他半天不受感动，把我气死了，是不是？我们就命令算了，是吧？其实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你学会了去感动别人，这才有用。同样道理，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讲一个传福音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你一旦明白了上帝做工是感动人而不是强迫人，你就明白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为亲友祷告的时候有很大的挫折感。我们说，主啊，你不是有能力的吗？你赶紧让我那个朋友马上信耶稣吧。我们其实是希望上帝去强迫他，上帝不会强迫的，上帝会找最合适的时候感动他，让他信耶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有忍耐的心，因为时候没到，不合适的时，这个现在还是不合适，合适的时机没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去感动你这些代祷的这些亲友，使他们接受福音，阿们吧。而且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被上帝去使用去传福音的时候，要用什么方式传，也是感动人的方式，阿们吧。所以你就看到主耶稣跟尼哥底母，我们星期四晚上讲了，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他要让尼哥底母明白为什么上帝重生的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福音的总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多基督徒信的时间长，把这节经文就忘了。那节经文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你，上帝爱世人，你明白这一点，你被感动。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的说，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还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神的爱怎么样，就再次显明了。他们吧，你是被上帝的爱所感动，被上帝的爱所激励。你去看我们，我再讲一个事情，我希望大家你去注意，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感动人还是强迫人？感动人。他有没有一种里面有一种催逼感，这是真的，对不对？他里面有一种很希望你们信福音，你们进天堂，不要灭亡，这种迫切的心有没有啊？有。但是他强迫人不强迫人？他是威吓人呢还是感动人？他是感动人。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你看主耶稣战胜了魔鬼之后，然后他出来传福音，他怎么讲？他说天国近了，日子满了，怎么样子啊？你们要信福音，神的国近了，你们要信福音。神的国是指的地狱还是天堂？好，神的国是指的地狱还是天堂？弟兄姊妹，天堂啊。所以主耶稣在讲什么？天堂近了，天国近了，永恒的祝福快来了，你们赶紧来吧。他讲这个的，你去仔细去思想，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过地狱？没讲过是吧？讲过没有啊？讲过，地狱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他，是吧？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但是你注意，主耶稣有哪一次跟慕道友或者传福音的时候一张嘴讲地狱？有没有？有没有？主耶稣有没有一次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讲地狱？地狱是不是真理？地狱的存在是不是真理？是。但主耶稣是不是从地狱开始讲福音？没有一次。你仔细去查考福音书，你去看看主耶稣讲地狱都是跟什么人讲。他是告诉门徒问他，哎呀，主啊，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主耶稣近身教导，告诉他们说，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然后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他们所受的还要轻了，对不对？然后有些主耶稣去传福音，那些村庄不信，主耶稣离开了，门徒回来了，告诉主耶稣，哎呀，太好了，我们传福音很多人信。然后主耶稣去的村庄那些人抗拒了，主耶稣这个时候跟他们讲，是吧？是跟谁讲？跟门徒讲。你注意，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希望大家你去对比，我们传福音，我们很多时候想强迫人，你去对比。我说那个少年官到主耶稣面前说，扑通一下跪下，是不是啊？夫子啊，良善的夫子，我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啊？主耶稣跟他讲了以后，他不听，他就走了。 主耶稣有没有拉，哎，别急，你先别急着走，你知道你现在离开我接下来去哪儿吗？你知道你这样下去会下地狱吗？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我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没吭声，就让他走，阿们吧。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然后别人有点不耐烦，我们就别急，我还没讲完呢。我告诉你吧，你如果听了我刚才讲的就上天堂，不听我刚才讲的，你知道地狱终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痛苦是永永远远的。你可不要以为人死如灯灭啊！我们，你仔细想，我们传福音的方式跟耶稣传的一样吗？你发现没有？当你这样去讲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一上来把这些拉出来的时候，把你前面所讲的福音全部都给冲掉了，阿们吧。别人前面还觉得说，可能他只是心里犹豫，或者还不开窍、不明白，然后他没接受。你前面还在那讲神是爱啊，神爱世人，回头就是下地狱。好了，他就记得你后面讲的，阿们吧，他就把前面的给忘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地狱是不是真实的？是。但是传福音的时候是传天国还是传地狱？你是要传天国的福音呢，还是地狱的福音呢？啊，弟兄姊妹，你不是要传天国的福音吗？你是要传一个上帝爱世人、拯救世人、罪得赦免的福音呢，还是要讲一个要定罪、要审判、要杀死人的东西啊？你要讲的是福音呐，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考，我们很多的做法，你去跟主耶稣一对照，你就知道你做错了。主耶稣有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一件事情做错的？没有。所以你对照同样的同样类似的事情，你的做法和耶稣的做法差距在哪里，你就进步了。他们吧，因为上帝呼召人从来不强迫，上帝就是感动人，他会有一个迫切的心盼望你。主耶稣的心是不是迫切的呀？非常迫切，他很希望你得祝福。什么迫切？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有一个迫切的心说还不下地狱受审判，是不是这种迫切？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是有一个迫切的心说赶紧来信吧，得永福，得恩典，得永生，进天国。他是哪种迫切啊？他是进天国的迫切，阿们吧。你看到这些，但是即便他的心是如此迫切，他的动机意愿都是好的，但是他不强迫人。你必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你注意，主的呼召是大有能力感动人的呼召。另外一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关于福音的呼召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主在这里呼召的福音的呼召是个人的呼召。主耶稣在这里对谁说话？对马太，他说你，还是说你们呢？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所以你注意，其实上帝对我们发出福音呼召的时候都是对个人的，你自己必须回应，是不是？旧约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人哪，你在哪里？哎，他不是说亚当你在哪里，其实人这个词就是亚当，亚当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人，你明白吗？说人哪，你在哪里，其实就在那呼召说亚当啊，你在哪里。夏娃这个名字是啥时候起的？钉子们是不是一造的时候就起了个名字叫夏娃？不是，是他们穿了上帝给他的皮衣之后，亚当给他的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夏娃。所以上帝那个时候就呼召人呐，就是呼召亚当和夏娃，你们在哪里，是不是？再给他讲一个在旧约里面很著名的人物，就是摩西。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曾经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这个荆棘里面有神的使者向摩西说话，怎么说？摩西，摩西，是直接叫摩西的名字，说摩西，摩西，把摩西叫过去。然后摩西说这么大的异象，然后上帝跟他说，摩西，摩西，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是圣的。所以上帝是按名召我们的，你明白吗？上帝是按名认识我们的，不管你姓李，不管你姓王，不管你姓什么，上帝是按名认识你，他按名呼召你，他说来吧。呼召我们干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呼召我们来受审判是吧？还是呼召我们来领受祝福啊？领受祝福。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福音是个人性的，所以你自己必须跟上帝，你自己必须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每个人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弟兄姊妹，借着谁啊？借着教会是吧？传道人，借着谁啊？借着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呢？还要借玛利亚不？像天主教说的，耶稣是教会的元首，玛利亚是教会的脖子。 所以要到元首那儿都得通过脖子，对不对？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讲玛利亚是教会的脖子？没有，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到耶稣面前去，你明白吗？主啊，仆人在这里，是不是？上帝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来吧，你说我来，你明白吗？我愿意，这就是我们讲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所以我再讲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的，就是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那个十童女的比喻，是吧？有五个聪明的童女，还有五个什么愚拙的童女。然后新郎来了，愚拙的童女灯里有油没有啊？没有。然后愚拙的童女这个时候聪明了，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这时候突然变聪明了，他们说：“哎，你把你灯里的油借一点给我。”聪明的童女借不借啊？不借。聪明童女是不是太自私了吧？太吓你借点油，又不会让你的灯灭了。那聪明的童女借不借？不借。他说你们去卖油的那去找，啥意思呢？其实这个比喻它里面就有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跟上帝的关系不能代替你跟上帝的关系。我信了上帝能不能代表你信呢？爸爸信了耶稣能不能让儿子就得救？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所以我没办法把我灯里的油借给你，你必须自己跟上帝建立关系，就是你必须自己呼求耶稣，阿门吧，弟兄姊妹，你必须自己信耶稣，别人代替不了的。所以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马太，上帝呼召我们李弟兄、王弟兄、张姊妹、崔姊妹，他是这样子呼召我们的，阿门吧。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回应，你说我不知道上帝啥时候呼召我，就是我们刚才讲，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灵修祷告的时候，当有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我愿意信耶稣，这就是你回应了。你不能说我跟他们一起，他们信了我也信了。你看主耶稣讲那个天国大宴席的比喻不是也是这样，对吧？不是有一个人没穿着衣袍，然后跟大家一起想混吃混喝，混得成不？混成了没有？没混成，是吧？上帝说，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就来了呢？上帝火眼金睛啊，弟兄姊妹，对不对？当然圣经上不是用火眼金睛那个词，圣经上面用比喻说七眼。七眼是什么意思？我们人只有两只眼睛，两只眼睛看前面，看不看得了后面？有没有人脑后勺还长眼睛呢？没有。所以我们的视线是非常有限的。而圣经上面用七眼这种比喻的意思是说，上帝遍察全地，什么都知道。阿们吧。你要清楚知道这点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能够用群体或者别人来代替你自己，你自己必须去响应上帝呼召，主我愿意，主我来。阿们吧，我信。你有没有这样子在心里面回应过上帝？如果你在心里回应过说，主啊我信，我说放心，天堂一定是你的，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不管你有多少的艰难，阿们吧，不管你在真理认识上面有多少的缺陷，天堂一定是你的，因为你回应上帝，是我回应了，主啊我信，我愿意你来，我愿意耶稣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你拯救我的灵魂，我愿意你把我的罪拿走，我愿意接受你的义，阿们吧。你只要有这些，那么你一定是得救，因为这是你个人。但是你不能说那个我爸爸信的哈，我奶奶其实也信的，我奶奶的奶奶也信的，有用没有啊？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都信了，都不能代表你呀、啊，对不对？你自己必须灯里有油，就是你信，你得接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那我再讲，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呼召我们目的是什么？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传扬他的美德。还有呢？上帝呼召我们啊，出黑暗入光明，阿们阿们。所以我给大家简单总结，我说其实上帝呼召我们，我说我总结两件事，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怎么样，一切都成了新的。上帝呼召我们就这两件事，旧事就是你的罪得了赦免，你一切的过去的都过去了，在基督里都埋葬了，阿们吧。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不管你有多少的过犯，上帝呼召我们说你来罪得赦免，就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的告白，说我信罪得什么呀？罪得赦免。另外一个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这些人得到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其实我说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是很顺口就可以说出来了，说罪得赦免。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历史上面也长期，直到今天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认识，他以为说耶稣呼召我是为了让我来为罪忏悔，
对不对？
大大的不对。
上帝呼召我们是为了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小子，你的罪怎么样？你的罪赦了。就是我们前面的，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这是第九章第九节开始的嘛？然后其实前面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就有那个摊子被人用褥子抬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一起看一下，我读给大家听，这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怎么样子啊？你的罪赦了。耶稣呼召我们是告诉我们说你的罪赦了，而不是呼召我们来忏悔。你去看那种说上帝呼召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忏悔，是天主教的观念，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绝对不是圣经讲的。但是这种天主教的观念今天在基督教里面非常的盛行，有些学神学的都学成这个样子，有些号称学改革宗神学的这方面学的一塌糊涂，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在那强调要悔改啊，悔改有多么重要啊，我们要悔改啊，为罪悔改啊，我说罪得赦免哪儿去了？你发现这些人嘴里面讲了十句话，一句话都找不到罪得赦免。讲到罪的时候，讲罪得赦免，我真的，你自己去注意去听。如果你们以前记过有笔记，如果你们去看那些书籍，有一些书籍讲罪的那些书籍，讲了一大堆。我跟你讲，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十句话里面连一句都没有讲到罪得赦免。讲罪得赦免的时候，一下子就 pass 过去了。但是讲怎么悔改啊，哎，要哭啊，要难过啊，要痛苦啊，你要你的难过痛苦要跟你的罪相当啊，这些东西呱呱呱讲一大堆。我说这些就是误人子弟的。耶稣呼召你是告诉你罪得赦免了，小子你罪赦了。你以为你流眼泪就能把罪给洗净了？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如果流眼泪就能把罪洗净了，地狱早空了，阿们吧。魔鬼也能哭，信不信？魔鬼比谁都会哭，因为魔鬼是个伪装大师，阿们吧。如果流眼泪就能解决问题的话，你去看农村城市里面都有这样的人，有些女的特别能哭啊，然后这哪家有丧事了请她来哭三天都行，给3000块就行，哈哈哈一直在那哭，这样的人按照这种说法就第一个上天堂，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不是的。你搞清楚，耶稣呼召我们是告诉小子你的罪赦了，马太你的罪赦了，彼得你的罪赦了，你要明白什么叫罪得赦免，而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叫罪得赦免，阿们吧。所以学得越学越糊涂，不对的。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是让我们罪得赦免。他说，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的担子加重，是吧？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安息。我们如果到耶稣面前来，他呼召我们是为了忏悔，我问你是加重担还是得安息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基督徒活得比世人还累，表现得比世人还糟糕，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他整天在你忏悔，对不起啊主啊，我又得罪你了，然后啥都不敢干，干了一点然后就先去忏悔，巴不得在他们办公室旁边设个忏悔室，是吧？不对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应该比任何人活得都喜乐都阳光，因为我罪得赦免了，阿们吧。主耶稣呼召我们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对不对？你们要担我的担子负我的轭，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从罪的角度来讲，今生我们还有没有罪，我们今生还会不会犯罪，罪在我们里面的存在是不是真实的？是，但是已经是轻省的了。为什么轻省了？因为你一旦明白罪的赦免，你心灵就轻省了。但你能不能感受到罪的压力？能不能感受到罪的压力？能。然后主说你们担我的担子，我们就开始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我们开始为义受苦。为义受苦的时候有没有担子？有没有担子？有。你为义受苦怎么没担子呢？你为了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不接受，你心里有压力，这是不是担子？是。但主耶稣说这个担子是轻省的还是极重无比的呀？轻省的。你明白吗？你只要明白罪得赦免，你只要知道主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主呼召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不在咒诅之下，乃在什么呀？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再是那个旧造的人，而是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主呼召我们的目的。凡是领受耶稣基督呼召的人都成为新造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是一个新人了。你有没有说你信？你如果说我信， 当主呼召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我愿意？你只要说我愿意。当主告诉你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的时候，你只要说我求你，你就成为什么人呢？你就成为新人，全新的，全然不一样的，你的生命全然改变了。这就是主，所以主在后面，当约翰的门徒来问主耶稣说，你看法利赛人也禁食，我们也禁食，干嘛你的门徒不禁食？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新酒怎么样子啊，不能装在旧皮囊里，然后新布怎么样子呢，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我们这些人是新人，我们大不一样了。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的说，其实我们不再用遗文的旧样，而是用什么呀？而是用心灵的新样来敬拜上帝。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当撒玛利亚妇人接受他给他传的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有很多这些愚蒙，他说这个你们以色列人呐、是到圣殿里去敬拜，我们呢是上山敬拜。然后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以后拜父既不去那殿，也不在这山，而是怎么样子啊？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比殿和山是低级还是高级？高级。所以那天我们有一次在那个 QQ 群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不能同意，我知道她的好意，但是她的说法我不能同意。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信耶稣啊，就是信一种舍己的精神，就是信一种牺牲的精神，就是信一种奉献的精神，对不对？我说你搞错了，信一种精神和信耶稣哪个高级啊？信耶稣高级还是信一种精神高级？信耶稣才高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会在你做工，你里面有一个信念，对不对？有信念的人和没信念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讲，信念有了，这个人会不一样，但是你的信念厉害呢，还是你所信的耶稣厉害？耶稣厉害。你搞清楚，信了耶稣的人会不会没信念？信耶稣的人会不会说我里面没信念？不会。信念就是你对了信了耶稣以后，他对你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不对？但是厉害的不是你的反应，你的影响厉害的是耶稣。阿们吧。你要搞清楚这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再问大家，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马太的时候，他是以什么出名啊？他是以作为使徒出名，还是作为税吏出名？哎呀，你知不知道那个马太发明了什么什么会计法？有没有这样子啊？还是说你知不知道那个马太写了圣经啊？他是因为基督徒的身份出名，还是因为做税吏的身份出名？基督徒，哎，做税吏收税是不是，做政府官员是不是都不好？我再问你怎么样？不是，你不能这样说啊！这样说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其实你就像施洗约翰说的那样，你不要多收多取，你继续做税吏都可以，阿们吧。但是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你那个身份的那个尊贵那个好是在这里，因为你是个基督徒，阿们吧。你是跟从基督的，你是蒙福的，来吧蒙福的人，来吧蒙爱的人，来吧蒙拣选的人，来吧神的百姓，你要得永福，你要得永远的爱，你要得永远的恩典，阿们吧。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第二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再去认识福音的时候，我说你要认识一个罪人的福音。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讲的，其实经文依据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大家再看回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这里讲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主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坐在一起，有没有觉得不自然不舒服？有没有弟兄姊妹觉得不舒服的是耶稣还是法利赛人？弟兄姊妹是法利赛人，你知道吧？主耶稣在这里跟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法利赛人看见说，你们的先生怎么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呢？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主耶稣怎么会跟税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法利赛人他们的信仰是叫做义人的福音，而我们的信仰叫做罪人的福音。什么叫罪人的福音？就是这一段福音记载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哎，主耶稣是喜欢坐在罪人当中，还是不喜欢坐在罪人当中？ 还是他勉强自己，不行啊，我道成肉身呢、啊、我来了就是要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虽然你们很讨厌，哎，但是我先坐一会儿啊，我忍一会儿啊，忍一会儿，不用太长时间了。我现在已经三十岁了啊，我知道33岁半的时候我就定十字架，然后就离开你们了，再也不跟你们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有点洁癖的哈、啊？比如说有些人有洁癖，去你们家，其实他看到你们家，他就觉得，我不是说洁癖就是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心里面就觉得你们家太乱了，不舒服是吧？所以他的屁股尖坐一会儿，然后就赶紧走了，对不对？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不是在那儿千忍万忍的啊？好了，因为我是罪人的救主，所以先在你们里面坐一会儿。啊，坐一会儿，坐到时间我赶紧走，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必须搞清楚。其实，在这方面来讲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喜不喜欢人犯罪啊？肯定不喜欢，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来让人明白他自己。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好，一个好医生，希望不希望他的病人有很重的病？喜不喜欢他病人身上的病？他会不会见到病人有病啊，太高兴了，你又得了肺结核了，会不会这样子？说你又得了白血病了，太好了，是不是这样子？不会。但是一个好心的医生，一个好医生的话，他会不会喜欢跟他的病人在一起？我再问，喜欢。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就如同医生虽然不喜欢病，他也希望他的病人得医治，但是他会喜欢坐在病人当中。阿们吧。主在这用这个比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并不厌弃我们这些罪人，但是上帝愿意我们得医治。阿们吧。其实在这方面来讲，我再举刚才例子让大家去明白，让大家去晓得，法利赛人似乎对罪也很敏感，但是他们的表现呢，是一种对罪人有一种厌恶，然后呢说你们赶紧成为圣徒，不要再有罪了，然后呢我就高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病人好转是因为嫌弃病人。你有病我很讨厌，我不喜欢你有病，然后所以我希望你好转。但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医生对病人呢，医生希不希望病人一直病殃殃的？不希望。但医生是出于爱心，就愿意跟他的病人在一起。所以我希望你病好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连续你，就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不喜爱祭祀，喜爱连续。我之所以愿意你病好，是因为我连续你，我希望你病好了可以领受更多的祝福。阿们吧。我希望你从罪里面出来是为了让你领受更多的祝福，而不是我嫌弃你。法利赛人是希望你不要犯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嫌弃你，你是一个税吏，你是一个妓女，你会犯罪，我很讨厌这件事情，你赶紧给我别犯罪了，你知道吗？我再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搞清楚。我再举小孩子的例子，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虽然还没有孩子，你们将来都会有孩子。你对孩子就是这样子，孩子会不会犯错？对孩子犯错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出于爱，你是要让他知道说你犯错了，因为你会做错事情，你会受亏损，或者你会难过。我不希望你这样子，所以我希望你少犯错，这是一种态度，对吧？但是你要小心，因为我们人有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对孩子犯错表现出来，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会讲，有一种不耐烦嫌弃的态度，你怎么又搞错了，是不是啊？这道题我都跟你讲了20遍了，又给我做错了，你把我气死了，是不是啊？下次不许错啊。这种是一种什么态度啊？是一种嫌弃的态度。所以我跟大家讲，你要明白什么叫做罪人的福音。罪人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我再问你，这个世人指什么人？有些神学家讲说，这个世人指的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除了这些人以外上帝都不爱。我说你胡解，谁教你这样解经的呀？你是自己糊涂就敢乱解圣经，你知道这其实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哪一诫啊？3条诫命，妄称神的名。神不是这个意思，你把它说成这个意思。神爱世人，世人是不是人人都是罪人呢？所以我们说神爱罪人是没错的。什么意思？但是是不是上帝爱罪？不是。上帝爱我们，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其实不希望我们在罪中沉沦下去，因为这与我们没益处。但上帝嫌弃我们不？上帝不嫌弃我们的。你再去读罗马书5章， 保罗说为一人死有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在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显明。所以上帝嫌弃我们为我们死啊，啊，你搞错了，上帝不嫌弃我们，上帝不嫌弃罪人。那罪人怎么灭亡了呢？罪人灭亡是不是因为上帝嫌弃他灭亡的？听了福音又灭亡的罪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不接受福音，是因为他的罪。上帝不嫌弃罪人，这就叫罪人的福音。法利赛人讲的是义人的福音，所以他们说你看你门徒掐麦穗，你看你门徒搞这些，你看安息日你又给那个驼背的女人给他治好了，我很生气。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领受的是义人的福音，他们反对罪人的福音，他不明白罪人的福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态度。不，你搞清楚，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传哪个福音，弟兄姊妹？你要出去传义人的福音吗？你还是要传一个罪人的福音？你如果传义人的福音，其实我说严格来讲，我可以说你其实是传异教的。其实你是传异教的。其实其他宗教是不是都是义人的福音？佛教不就是你修炼好了上，然后最后涅槃了成佛了吗？对不对？伊斯兰教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你守每天的五功，就是五个功课每天都要做，然后如果你参加圣战，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上天堂，天堂美酒无数，美女无数，这就是伊斯兰教的观念。你看到没有，有些基督徒讲的根本不是基督的福音，是这种福音，是你把那些佛陀啊安拉啊换成了耶和华，仅此而已，名字换了一下，本质上面没改变。真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在里讲，他喜欢跟罪人坐在一起，你明白吗？他喜欢跟税吏坐在一起。所以你为什么跟耶稣坐不到一起去？法利赛人为什么跟耶稣坐不到一起去？因为他自以为自己是义人。他们吧，你如果总是觉得自己要好，自己要怎么样子，瞧不起别人，你就很难在教会里面，你就很难明白耶稣的福音。不，你去看耶稣的福音，主耶稣在里讲的比喻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他把自己就形容成为一个好医生，好医生希望病人痊愈，阿们吧。但是好医生愿意跟病人在一起，当病人来找他说，医生，今天我又觉得身体可乏力了，可不好了，好医生会怎么样子？好医生活该，谁叫你不听我的，谁叫你乱吃东西，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医生，好医生会说你比如说你是乱吃东西，他说以后别乱吃东西了，但是他会温柔的跟你讲，对不对？他会不会说活该啊？不会，他会反而会安慰你，没关系，我这个药给你治，慢慢把你治好了，阿们吧。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去看，你去思想罪人的福音。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毫不嫌弃我们这些罪人。上帝为什么要使我们的罪被洗净？我再问大家，上帝为什么要使我们的罪洗净？是不是他觉得我忍受你们这些罪人忍受得很难受啊，所以你们把罪洗净了，我就不用那么难受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是知道我们如果继续在罪中永服，我们享受得了不？如果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不死去，换上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我们能在天国里待得下去吗？如果我们的灵魂不被圣灵重生，我们能够跟神保持那种美好的相交吗？不能。所以上帝做这一切不是因为嫌弃我们，而是为了减轻罪对我们的伤害，为了让我们领受更丰盛的恩典，你明白吗？如果一个医生说我对这个病人我很嫌弃，我看了你我就讨厌，我赶紧把你治好让你出院，这是好医生还是坏医生啊？这是不是好医生？我再问您呢，这就不是好医生呢，就是我很关怀你，但我希望你快快的出院，同意吧？我希望你的病快一点治好，这才是好医生。你要明白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去晓得的是连续人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其实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引用了两次，第十二章那时候主耶稣又引用了一次，那次是门徒掐麦穗，然后法利赛人又告主耶稣了，这次是 这个跟门徒说话，那次告主耶稣说：“哎，你门徒掐麦穗了。”主耶稣也引用了这句话。主耶稣那时候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如果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就万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来连续我们。福音是上帝怜悯罪人，福音是上帝怜悯软弱的人，怜悯无能的人，怜悯愚拙的人。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常常会容易有一种精英思路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就开始担心，哎呀，我这么软弱怎么办呢？上帝会不会丢弃我呢？我这么软弱，估计接下来上帝就不让我服侍了。我这么软弱，上帝可能觉得我拖累弟兄姊妹了，所以上帝就，哎呀，找个人可能代替我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这个思路其实是精英的思路。不，你去看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你们如果明白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就是上帝喜欢连续人。你发现自己软弱，你发现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找耶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经常得不着连续，是我们自己抗拒不接受上帝的连续，而不是上帝不愿意连续你。你明白吗？就是当我们有这种思路，我要做一个强人，这件事我没做好，我怎么样，我改变他，我要做好。你当你照这个思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多时候确实感受不到上帝对你的连续。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教我们的，其实圣经里面包括主教导那个伟大的使徒保罗的时候就是这样教的。保罗有一次三次求主，什么事情啊？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身上有刺，就是有病，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他三次求主，求主把这个刺拿掉。主怎么说？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什么？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一下子学会了这个功课。他说：“从此以后，我更喜欢夸我的刚强，还是夸我的软弱？我更喜欢夸我的。”啥意思？保罗是不是以后做了牛皮糖了，然后整天我软弱，我软弱，弟兄，然后让保罗来服侍，保罗说我软弱啊，别叫我啊，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我软弱不行啊，这个我做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不是，那个是太表面了。如果你仅仅这样认识软弱，我不是说嫌弃这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仅仅这样认识，你认识还不够深。保罗是讲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基督的能力怎么样子就伏庇我。我学会这个功课，我知道我常常需要主啊怜悯我，主啊开恩怜悯我。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一起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法利赛人啥也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他全部都是自我表扬，他说主啊感谢你，他也说了一句感谢，我不像那个税吏，我这个每个星期都能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茴香韭菜啥我都献了，是吧？然后再见他走了。但那个税吏怎么祷告？税吏怎么祷告？税吏连抬头望天都不敢，捶胸顿足说：“神啊，开恩什么呀？怜悯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你看到没？你学会求上帝怜悯你，你不知道会多刚强。我跟你讲，你就学会了一个秘诀。这就是保罗讲的，我学了一个秘诀，我会夸我的软弱，不是赖在软弱上，而是我学会了求上帝干嘛？求上帝你怜悯我，因为福音是怜悯罪人的，你知道吗？上帝是怜悯人的神。你注意，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宣告他自己怎么宣告？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子啊？有恩惠，有怜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句？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经常神学学多了，把神的话全忘光了。主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怜悯，强调的是慈爱，就是这样子的。为万千人留存慈爱，阿们吧。上帝没说为万千人留存了惩罚，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为万千人留存了慈爱。你去看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想我们的上帝是不轻易发怒，充满怜恤的。我再说回我刚才讲，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上帝说他是有恩惠有怜悯，他喜欢赦免呢还是喜欢发怒？他宣告他自己的，他是说耶和华耶和华，动不动就发怒，还是说是不轻易就发怒？好，弟兄姊妹， 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误会上帝，我们原来弟兄姊妹说啊，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我前段时间没做好，然后上帝就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我说胡扯，你就做错一件事情，上帝就丢一个花盆砸你脑袋，这个上帝还叫做不轻易发怒吗？这不是神经病吗？是不是？我在讲，你如果你是做父亲的，你孩子得罪你一次，你就抓起个笔那个这文具盒就砸他脑袋，我问你，你会觉得这个爸爸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肯定不正常，阿们吧。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描绘的上帝，很多神学家描绘的上帝都是神经病上帝，你做错一点他就啪打过来，而且还经常不吭声，走着走给你后脑勺打一下。你看有些基督徒是不是这样讲上帝呢？说我有些弟兄姊妹说啊，那个最近发生这些事情了，什么什么的，肯定是上帝做的。我说你凭什么知道是上帝做的？你诚实的去讲，你只能说你猜是上帝做的，同意吧？他上帝不是掌管万有吗？我说上帝掌管万有，还有恶人恶事呢，你总不能说恶人恶事都是上帝做的吧？对吧？你能不能这样说？哎，我们能不能说犹大把耶稣卖了是上帝把耶稣卖了？我再问弟兄姊妹，啊，你撒谎能不能说圣灵感动我撒了一个谎啊？啊？他撒谎呢，他撒谎骗你呢，你能不能说圣灵在后面做工让他撒了谎骗了我，因为我之前也骗了我爸爸，所以上帝就在惩罚我，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上帝还叫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吗？你没发现我说好多基督徒对上帝的理解，他所谓上帝又慈爱又公义，绝对的慈爱绝对的公义，是个神经病，你知道吗？讲不通，不懂，你搞错了，你不在福音里面看上帝，把上帝讲成一个神经病，这样的一个神经病上帝你想让人信，谁信呢？除非神经病才信，阿们吧。你把上帝讲成神经病了，正常的人能信吗？哈，因为发现有些基督徒自身是福音的拦阻，因为他把上帝讲成神经病了。上帝如果是这样子，动不动突然就给你来一下子，突然就整一下子，然后一生气就把你丢地狱去了，你见过这样子吗？如果一个父亲跟儿子说话，儿子惹怒他了，他就张嘴跟儿子说，你再这样说我叫你下地狱。好了，你觉得这父亲咋样？你觉得哪个需要安慰一下？这父亲需要安慰一下，对不对？你知道哪个需要教育一下？这父亲需要教育一下吧。你看有些人讲的上帝变成这个样子了，不，主耶稣在这讲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就是我们的福音信仰是一个充满怜悯的活泼的怜悯世人的信仰，而不是死的宗教仪式。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祭祀是强调什么？强调的是仪式。当你真的去领受福音的时候，你这个人是很活泼，你不是形式化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形式，我们会不会没有形式啊？那我们今天聚会是不是没形式？然后梁弟兄讲两句，然后有弟兄姊妹跳上来，哎呀，一边去等我说，这行能不能这样子？不能，是吧？我们能不能，哎呀，咱别讲形式了啊！然后等一会儿我砰一下跳的坐在讲台上，然后这样子跟大家讲了，累了躺一会儿，行不行啊？不行。但是这里面讲的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是指的有些人把形式看得比信仰更重要。你注意，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让人去明白什么叫爱邻舍，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前面两个绕走的分别是什么人呢？一个是埃及人，一个是巴比伦人，是不是？啊，前面两个看到那个被强盗打劫了，躺在地上的受伤的人，绕走那两个人分别是什么人呢？一个是祭司，一个什么？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这两个人为什么绕着走？因为他们急着去搞宗教仪式，不行啊，今天聚会啊，没时间了，哎呀，算了吧，你倒在地上，肯定上帝批的，又来那一套，你知道吧？肯定不知道啥时候得罪上帝了，所以上帝安排了强盗来打劫他，是不是啊？有些人就是这样理解上帝的嘛，甚至会觉得说我得配合上帝，是吧？上帝向他发怒，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怎么做，是不是我们应该跟上帝顺着来啊？不一定是吧？上帝爱的我们应该恨呢？啊，上帝恨的我们应该爱吗？肯定不行，对不对？你明白？所以你对上帝认识错误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祭司利未人他们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会绕着走？因为他误解了上帝，他觉得上帝让这个人倒在地上的，或者这个人家里面经历的这些痛苦艰难是上帝让他经历的， 所以如果我这个时候怜悯他的话，我岂不是跟上帝对着干吗？不能干，走，你明白吗？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你去思想你们，我们自己，我们有些基督徒做一些怪事儿，就是这样子。没信仰的人还会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应该关怀人。我们有些基督徒说不能做，这上帝干的，怎么能做呢？不能干涉上帝，我们得顺着上帝的意思。其实我们得顺着上帝的意思，对不对？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不对？对。但是因为你误解了上帝，所以很多你该做的事情你做不成。阿们吧。我们再讲，上帝是愿意我们自由还是愿意我们受捆绑？自由。所以当一些基督徒误会了上帝是在律法里面看上帝有律法的主权观的时候，他会视自由，心灵自由如洪水猛兽，他会自己捆自己。但是当一个人明白了上帝愿意我自由，上帝连续软弱人，上帝关怀我这个人，上帝爱我这个人，上帝在福音里面宣告说他喜爱连续罪人，哎呀，我一下子就放心了，你知道吗？你是不是罪人呢？上帝连续我不？连续你不？还是上帝讲面子话说的我喜爱连续哈，但是这个不包括你，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抵挡上帝的，但是上帝是连续我的。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上帝是连续我们。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问题该怎么办，你发现自己的罪该怎么办，你发现自己的过犯该怎么办，你发现自己软弱担不起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啊，弟兄姊妹，你如果发现自己罪了该怎么办呢？到上帝面前痛痛的忏悔一番，是不是这样子？不，你到上帝面前来呼求上帝的怜悯，要像那个税吏一样。你发现那个税吏的祷告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主耶稣举这个例子，那个税吏有没有在上帝面前说啊，我该死啊，我该死啊，上帝你降罚给我吧，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那个税吏是不敢抬头望天，因为确实很多问题，但是他说什么？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这就对了。然后那个税吏其实对福音的认识还不如我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讲，你知道有一个罪得赦免，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主啊，我知道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赦罪之恩，我一切的软弱过犯你都给我解决了，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一点。而且从这方面来讲呢，我再讲这个福音是怜悯的福音。主耶稣在这里把自己比喻成病人的医生。好，这位怜悯的上帝会不会持续的把我们留在罪里面来表演他的怜悯？我在讲啊，你注意啊，这位怜悯人的上帝会不会持续的把我们留在罪中好表演他的怜悯？会不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怜悯还是假冒伪善？比如说你去了一个医院，一个医院明明有办法把你治好，然后呢明明一个星期就可以治好了，然后拖啊拖啊拖，一个月拖成三个月，三个月拖成半年，我问你这个医院好不好，这个医生好不好？不好。你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恰恰因为上帝是真心怜悯我们的，是真心连续我们的，所以上帝一定会使我们痊愈，他会医治我们，阿们吧。他会更新我们，他使我们罪得赦免，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因为他怜悯的心肠，因为他怜悯的心肠。所以怜悯和命令在这方面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命令，我就再举个例子，医院和军队的例子。军队会不会比如说我要搞一个特种部队，你的身体或者你的技能不达标，什么做法？一般什么做法？淘汰，对吧？因为一考试甚至末位淘汰，对吧？过五关斩六将，然后总共有五次考核，考核一次刷掉5%，考核一次刷掉5%，最后留下精英部队，这是军队常有的做法。我不是说他这种做法是错的，他从军队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哎，医院能不能搞淘汰？医院能不能？你这医生，这个看你这病人，我就看你不顺眼，走，给我走，是吧？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医院就希望，而且这个医生有能力能够把你一切的病都治好，他愿不愿意把你治好？他愿不愿意？弟兄姊妹， 愿意，
上帝愿意。所以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这些，就是我们的上帝就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上帝，他愿意我们得医治，他连续我们，他体恤我们，然后就是因为他的连续，他要使我们更新，他要使我们得医治。所以你的需要是什么，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你自己，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呼求他，就是听他的呼召，像马太一样，主一呼召马太就来了。阿们吧。我们也是一样，我就要听上帝向我说的话，然后他说了寻找怎么样子啊，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主在这里说了，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你有软弱，你有过犯，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要去找谁啊，都要去找耶稣。你去找他一定不会错，你祈求他。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今天再讲，你遇见了难题你去求耶稣一定可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你来找我，我跟你一起不信耶稣，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顶多是有些事情解决需要一个过程，有些事情上帝给你的比你所求的更糟还是更好啊，更好，他给你更好，所以你就会意外，你会觉得我求的上帝没给我，不，你求的上帝要么给你更好，要么我就说他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马上就给你了，有的时候过程之后给你，总之祈求的一定什么，一定得着，因为他蛮有恩惠蛮有怜悯。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过犯地狱阴间和律法的权势，你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为此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你喜欢坐在软弱人当中，你当初怎么样呼召了马太，怎么跟这些税吏罪人坐在一起，你不以为然，你也怎样在我们当中，不管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怎么去攻击，怎么去论断，主耶稣基督你总是喜欢坐在我们软弱人当中。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这罪人的福音，我们就在其中大得安慰，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福音充满了连续，所以求主你就引导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时候，使我们无力的时候，包括我们有过犯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你的赦罪之恩，来寻求你的扶持和帮助。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能力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